上个星期六就是2月8日，他在他的恩观点的栏目上面以流利的英语发表一篇长达5分钟的评论，除了呼吁外媒不要在中国抗疫期间歧视中国，并且对中国落井下石之外，亦都评论了武汉眼科医师李文亮之死所带来的效应。刘恩作为中国大外宣计划的一员，为中国政府进行政令宣导，这样的言行并不令人意外，只是藉此中国抗击武汉新型冠状肺炎病毒一战方潜之际，因初期隐匿疫情而痛失近千条人命，其中包括一位尽职的医者、感染的吹哨者李文亮之后，在中国民怨加深、人民期待着享有言论自由的呼声四起之时，手握话语权的中国党媒就仍然不愿意承担起监督政府的第四权，甚至反映民情的角色。这些都令到中国境内的公民运动者和媒体人对中共要从李文亮之死学到教训，并开始放松控制，或者人民从此不再被封口的前景仍代表悲观。
这种独裁体制是不可能那个仅仅是一场病毒呢就会让它那个有所收敛的，我甚至相信了这种病毒过后呢，
这种独裁体制是不可能仅仅因为一场病毒就令到它有所受染，它甚至相信这种病毒过后它的控制社会控制人民的情况可能还会变本加厉。一位位于广州的中国公民运动观察者野道悲观地说，野道亦都是2008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中国的一党独大的体制不变，譬如 SARS、武汉新冠病毒等人祸会一再重蹈覆辙，野道说他又进一步反驳刘恩的歧视论。一位知名女主播一开头就严词批评丹麦日德兰邮报、某个法国报纸、德国明镜周刊以及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些媒体分别以冠状病毒五星期的讽刺漫画、黄色警戒、中国制造冠状病毒以及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人等标题来到形容从中国开始的这场肺炎战役。刘恩批评这些国际媒体以及各国的政客假新闻自由之名行歧视中国事实，并且在中国落难之时对中国落井下石。刘恩又说蝙蝠并无国籍，外国人亦都会感染病毒，这种暗示病毒同中国国籍或者人种之间有某种关联的大节奏的操作，记错误亦都冷漠无情。他又说没错的，他们对中国只会落井下石。但是野道说中国人受到最大的歧视其实是来自自己的统治者。
真正最歧视中国公民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吧，因为他不允许中国公民有任何那种言论自由。
野道说真正最歧视中国公民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因为他不允许中国公民有任何的言论自由，不允许他们有任何政治权利，甚至在武汉肺炎情况之下大家看到各种各样的公民权益被疯狂地限制。因为病毒世界一些国家出现了对华人尤其是中国籍的病毒带源者和感染者唯恐避之而不及的现象，这些被批评话略带歧视的成分，但在另外一方面亦都有人指出这些是恐惧和无知下的人之常情。有批评人士指出真正对武汉人和肺炎病人之歧视始于1月23日湖北武汉封城之后中国警察在各地粗暴地拘捕武汉人的做法，或者将疑似感染者视为畏途的官方。直至现时政府仍然只能够以武端措施封城逾80处，被超过6亿的人口处在资讯不明的恐惧当中，仲仲是拿不出完善的配套的措施善待自己的人民和维护病患的医疗权益，或者听取自己人民的意见令到民情上达，又怎能够期待其他国家不担心从中国开始的疫情大规模泛滥呢？香港资深媒体人朱简宁亦都反对刘恩的言论。
You see American anchors and journalists who criticize their own country, who criticize their own president. You ask
朱简宁话：美国嘅主播同记者批评自己嘅国家同总统系非常常见嘅。你问一下呢位刘女士，佢敢唔敢公开上电视批评习近平？问一下佢掌控力度之深，连武汉市长喺未得到高层授意之下都唔敢公开疫情。问他敢不敢谈官方对疫情的隐匿，他不敢的。柱简宁说严峻的疫情当前只有公开和透明的资讯和决策，中国和全球才能够合力打赢这一战，而媒体能扮演的角色非常关键，不能够好像中国党媒一样只是当官方的全胜筒，甚至协助打压和封锁人民的声音。至于外媒以标题来做政治的讽刺 在新闻自由的国家早已经见惯不怪，中国或者看不惯，亦都认为有歧视的成分。但是讲到种族歧视，中国亦都不能够自恃甚高。他说中国亦都曾经在春晚拿香蕉讽刺黑人，这些是不是歧视呢？至于刘恩子，其他国家对中国落井下石，楚简宁认为这些是讲不上的。
State media, they're kicking people all the time. I mean, like, for example, the way they treat Taiwan, that's kicking Taiwan. We have a health crisis now.
楚瑾說中國黨媒也時常對其他人落井下石，譬如他們對台灣就是落井下石，疫情危機當前，他們仍不給台灣從世界衛生組織取得第一手的疫情的資訊，這些才是落井下石。另外，劉恩亦都在評論的後半段花了近一分鐘的時間來到討論李文亮的事件當中官方的處置，以及監察委已經決定派員全面調查該爭議的新聞的始末。而他做出的結論就是，中國將會在適當的時間進行反思，並且通過自己的方式找到答案，從而在疫情過後做得更好，中國會記取教訓，世界應該對中國更有信心。劉恩是否注意到近日官方表面上表揚李文亮的醫者心，但實際上就已經開始在網上封鎖對李文亮的緬懷嗎？甚至連近百位學者聯署的公開信亦都被封鎖了嗎？這些在他在評論之中隻字不提。李文亮過世之後，多位大學教授包括人民大學教授張千帆、許章潤在上個星期五就是2月7日發表公開信，提出五大呼籲，除了要求將2月6日定為國家言論自由日為李文亮平反之外，還要求落實中國人受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結社和通訊等公民權，以及醫療救助，並且呼籲兩會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如何保障言論自由。但是根據亦都是聯署人之一的野道的了解，目前這份聯署書連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的朋友圈都發不出去，亦都未見諸於中國媒體的報導，亦都沒有適當的傳播管道，人民不敢發聲，知識分子的使命和呼聲只能夠是狗吠火車。李文亮或者是人民的英雄，但是在中共眼裏面恐怕只是麻煩製造者，甚至或者是可能顛覆政權的變數。官方表面上遂著民意口头敷衍表扬，实际上着手的是减缓负面效应的公关策略。中国真的记取了教训吗？因鉴不远，2003年将沙士疫情揭露给国际媒体的军医蒋炎永的名誉就是最好的例证。
蒋炎永 after he talked to the foreign media to disclose the secrets of SARS，
前凤凰卫视全球新闻总监邱露薇话，之前蒋炎永将沙士疫情的秘密泄露俾国际媒体之后，造成国际媒体大肆报道之后，佢就一直处于被软禁嘅状态，直到而家佢嘅朋友喺肺炎疫情爆发之后，试图要采访佢，但发现佢仍然被控制住，唔准接受国际媒体嘅采访。呢啲就系喺中国讲真话嘅下场。现任新闻学教授的邱露薇说，在中国这场肺炎疫情当中缺的就是好像蒋炎永这样的人物。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退休军医蒋炎永自从去年以来被当局软禁居家，他的妻子和朋友同时都披露，蒋炎永去年4月曾经在北京的301医院接受一个多月的肺炎治疗。治疗期间他受到当局的严密监控，禁止他的家人探望，而且因为他容易情绪激动，所以被施加药物，导致目前记忆力严重丧失，这样或者会是李文亮的悲惨下场。如果他还能够生存住的话，李文亮已经是中国言论控制下的牺牲者，而这样的牺牲者在中国大有人在。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的报道。